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七节，你要写信给菲拉切菲教会的使者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没有弃绝我的名。看呐、啊，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。那撒旦一会的人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。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第十四节，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，那位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，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，你既如温水，也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买眼药插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哪、啊、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作席。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是我们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的一次，我们一共花了20次的时间，一同来看圣经的预言与教会的前途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来到这个系列最后的一次。就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希望今天晚上能涵盖，就是把腓立比书结束了，同时呢，我们也一同来看老底家的教会。那么七个教会，我们看见，在圣经在列记教会历史上都一个一个的应验。那么腓立比书我们讲了好几次，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晓得，这个特别关系到我们今天的道路，因为很显然的，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只有四个教会是一直维持到主再来的。啊，我们晓得，推亚推拉一直要到主再来，因为这四个教会都讲到回来，都讲到再来，所以呢，推亚推拉是不会改变，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改，你千万不要想去改变腓立比书，因为腓立比书根据神的预言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。撒迪是如此，腓立比书也是如此，老底家也是如此，一直都是维持到主再来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今天呢，我们眼前的，我们周围的，你可以看见有推亚推拉，也看见有撒迪，有腓立比书，同时呢也有老底家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对于特别生在20世纪的人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等于有一条道路可以走。主是很明显告诉我们，在这四个教会里面，就一个是主没有责备，而且主称赞的，而且主说我已经爱你。那不止如此，在这四个教会里面，就一个教会有关联，他得到赏赐。所以我们晓得，毫无疑问的，今天如果我们愿意，我们读过教会历史，如果教会历史给我们有什么教训，或者这个预言讲到教会的前途给我们有什么帮助，那么这个帮助就是叫我们今天活在20世纪的人，特别我们眼看着这个世纪要过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下一代到底我们这个路是怎么走的，那么我想我们读教会历史，读教会的预言就很清楚很清楚。读圣经预言与世界的风云，我们就能看得清楚整个世界的大趋势。 那么如果我们读圣经的预言和教会的前途，从教会的预言、圣经预言来看教会的前途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学习或者这个追求最末了的结果，就是叫我们知道怎么走在神旨意的道路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要看见菲拉切菲是从12世纪就开始了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先人的脚踪怎么走过来，所以我们应当随着羊群的脚踪往前去。那么我们菲拉切菲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从12世纪古中的弟兄们开始，然后呢到了15世纪，我们知道在特别捷克斯拉夫，就是波西米亚的森林里面，有一班弟兄们被主兴起来，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就是联合的弟兄们。然后到了改革运动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们就本来在地下，现在呢就浮到地上来，就和改革的弟兄们就汇成一流。但是因着改革家们他们的脚步太缓慢，因着改革家们他们有一部分是向着世界妥协，所以当时有一班的弟兄们他们愿意起来跟随主。那这一班弟兄们我们说过就是崇敬的弟兄们。那么我们看见他们怎么样走在菲拉切菲这条路上。然后到了18世纪，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工作，就是借着古中的弟兄们，借着这个波西米亚的弟兄们，他们所留下的一些的产业，虽然我们知道天主教曾经5次派十字军去摧毁，派军队去摧毁这个所谓这个波西米亚的弟兄们，或者说以联合的弟兄们，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撒旦不甘心，否则为什么派5次十字军呢？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撒旦绝对不甘心，不能让它存在。结果我们没有想到，在18世纪初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虽然赶尽杀绝，还是有一些人不肯屈服，还是有一些人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，最后呢，他们就被新兴道夫就收留了。当新兴道夫收留他们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过，不只有这一班的弟兄们，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那么同时呢，也有崇敬的弟兄们，也有公理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都是受逼迫。那么同时呢，加上路德宗里面有一些爱主的人，是敬虔派的敬虔的弟兄们。那么你知道这些人，他们就都神就把他们借着大环境，就把他们送到东德和捷克斯拉夫边界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是属于新兴道夫的，那么新兴道夫呢就把那块地给了他们，然后就有一个村叫做守望村。因为这个村子你看大概200多家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结果他们都住在一起。那么现在的难处就是他们的背景完完全全不一样。我们已经说过，联合弟兄们他们是对于推亚推拉是完全脱得干干净净，但是呢我们知道路德宗的弟兄们他们脚步稍微慢一点，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没有禁止的他们仍旧可以游，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就有不同的争执，有不同的看法。再加上加尔文弟兄们给我们看见，加尔文给我们看见这个拣选的真理，给我们在看见在创始之前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一班人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看法的弟兄姊妹，主结果把他们放在一起。后来我们看见圣灵做了荣耀的工作，借着新兴道夫给他们带进了大的复兴。新兴道夫我们说过就是德国，就是在路德会里面那一班这个敬虔的弟兄们，结果就是就着他所学的，圣灵用这些东西，用这些他所学过的，那么最后我们看见终于在那个城里面他们弟兄彼此相爱。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，虽然他们是不同的背景，但是现在借助圣灵的工作，他们一起拨饼，圣灵浇灌他们，就带进了一个荣耀的复兴。那么光是从那个城里面后来就打发了300个福音的使者到全世界各地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1827年，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全天候的守望祷告。 每天有24位弟兄，有24位姊妹，每一个人祷告一个钟头，为着全世界神的见证和神的福音、神的合场在那里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吗？结果福音就送到全世界的各地。为什么我们中国？为什么非洲？为什么印度？我们能够听见福音呢？就是因为神听见他们24小时的祷告，他们祷告了100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印度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福音不能，福音的门不能不在印度打开，福音的门不能不在中国打开，福音的门也不能不在非洲打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因着他们的祷告，也许你知道到今天福音还是在整个欧洲大陆打转。但是感谢主，就是这一班弟兄们，因为他们的眼睛，他们的眼睛是看见全世界的合场，他们看见说在全世界还有一些拜偶像的地方，他们要去的就是别人没有去过的地方，像中国、像非洲、像印度。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整个的国家就是个拜偶像的国家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有成千成万神的仆人，有成千成万的福音的使者，他们愿意撇下他们的家庭，他们愿意撇下所有的，到远方，到非洲，到中国，宁可受苦，为着要把福音送到这许多的角落。不要忘记那100年昼夜不断的祷告，神不能够不听。但是弟兄们，你知道说，圣灵知道，将来福音送到非洲大陆、送到中国、送到印度的时候，不错，福音是登陆的。但是呢，神儿女中间那个纷争、彼此相咬相吞的情形，不同的各宗各派也同时登陆到中国大陆，也同时登陆到非洲，也同时登陆到印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止主把福音给他们，但是呢，主也必须在这些地方，在这些地方能兴起一般人来。当地有人被主兴起来，不只听见福音，而且他们也能够像摩尔维亚弟兄，也能够像守望村的弟兄们一样，因为那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见证的橱窗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合一是可以实行的，非了天非的道路是可以走的，是行得通的。那结果弟兄姊妹，就因着他们的祷告，虽然他们自己不能够走遍天涯，虽然他们自己不能够把他们所看见的，把在守望中的亨哈所看见的一切能带到全世界各地，但是有一件事他们会祷告，他们求主借着祷告来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非常非常的稀奇，100年以后，到了1827年的左右，结果主就在英国兴起了一班弟兄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们也是走在飞来贴飞的路上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他们可以说是把飞来贴飞过去的，包括古中的弟兄们，包括这个联合弟兄们，包括摩尔维亚弟兄们，包括重庆弟兄们，把他们所有在主面最好的都把它集大成的活出来。那不仅如此，他们也骑在改革家的肩膀上，他们没有丢弃改革家们所给的，但是反而更往圣经这一，更往神的旨意那个方向更进了一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这是他们祷告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要相信，教会如果有第二代有第三代的话，第三代永远比第二代好，第二代应当比第一代好，不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了19世纪的时候，一面可以说是无神论猖獗的世纪，但是同时也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到了另外一个辉煌荣耀的时期。那么这个就是英国的那个弟兄的运动。那么等一讲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弟兄运动是怎么开始的，然后主在他们身上怎么工作，为什么我们说他主在英国所做的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。 然后再经过100年，所以你看那个祷告实在是很有果效。再经过100年，然后是1927年，我们知道主在中国就兴起了许许多多爱主的弟兄。后来在印度也是这样，所以福音不只登陆了这些地方，现在神的旨意也登陆了这些地方，所以彼此相爱合一的光景也被带到这里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弟兄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如果平安不能够叫我们合一，神就能够兴起大环境，在许多艰难的环境里面，神的儿女们自自然然的就合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能解释中国这快100年的历史。我们可以说这100年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，整个中国是在苦难中慢慢长大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从属灵的角度，我们知道神要在中国做他自己的工作。我们相信今天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，主自己能在各地带出荣耀的丰收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如果今天在全世界各地什么地方有黄金的丰收，当然台湾不在里面，因为我们今天最多只有1%或者2%的弟兄姊妹得救。那么在新加坡18%，在他们知识分子里面有30%。我们知道今天在韩国成千成万的基督徒，在别的地方弟兄姊妹虽然经过了最艰难的道路，感谢主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好多弟兄姊妹好像从地里面钻上来一样。我们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主，他们不只是福音听见福音了，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主在借着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的祷告100年，不要忘记这100年日日夜夜的祷告，我们主不能不听。如果今天有什么丰收，如果今天有什么黄金的丰收，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那是100年，主没有可能把他的儿女100年日日夜夜的祷告把他放在一边，不可能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这个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也是靠着主的恩典走在腓立特腓这一条的路上。不过今天时间呢，恐怕只能允许我们说到主在英国所做的那一段。我想这个批次我们是没有可能说到在中国和印度的情形。那么尤其我们觉得，恐怕我们需要，如果主在迟延的话，我们希望后来的人他们能够被主兴起来，回过头来看主在中国所做的，那么弟兄姊妹比我们恐怕看得更准确，看得更客观。那么无论如何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教会的前途，或者说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，就是像启示录7个教会给我们看见一点一滴的果然实现在教会历史里面。那从这里你也可以知道我们前面的路应该是怎样走的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，经过了100年摩尔维亚教会全天候的进行祷告以后，大概到了1927年左右，那么你就知道主就在英国做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。那同时在爱尔兰，同时在苏格兰，同时在英格兰，英伦三岛，主同时做了非常非常奇妙的事。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的，就是你知道当改革运动16世纪主兴起马丁路德的时候，主是借着天主教的一个修士，天主教的修士起来做了改革的运动，把我们从巴比伦的光景里面完全拯救出来。所以从那里又开始教会就脱离了巴比伦。我们感谢主，这是神借着马丁路德来做的。 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弟兄的运动，特别在英国的这个运动，这个弟兄的运动，我们如果说到这班弟兄们的时候，你知道当时的这个运动最早开始的一个人也是罗马天主教徒，不过呢，他不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修士，他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医生。那么他们两个的环境我处境完全不一样。这个罗马在马丁路德当他还是罗马天主教的修士的时候，他所面对的乃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一个宗教机器，那就是那个时候是最有权势的一个势力，就是罗马天主教。在那个情形底下，主所给他看见的是从罗马、从巴比伦脱离出来，就是能够脱离所有的偶像，能够脱离所有的败坏等等等等。你知道马丁路德的贡献是实在说来是圣灵借着他来做的，我们为了这个我们真是要感谢主。所以马丁路德主要的特点就是从巴比伦回来。那么为什么主在英国要兴起这个弟兄的运动呢？为什么有这个运动呢？有它的道理，有它的原因的。因为第一个，或者几乎可以说头一个这样的弟兄被主兴起来的时候，他也是个罗马天主教徒，他不过是个医生，他的名字叫 Cronin。那么 Cronin 这位弟兄呢，他本来是天主教徒，但是主开他的眼睛，结果呢他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。但是现在他有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没有碰到的。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他所碰见的前面就是一个罗马天主教，什么也没有，后来他才接触了那些古中的弟兄。但至少你看见说在他眼中所看见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罗马天主教。但是现在19世纪那个时候 Cronin 弟兄当他从罗马天主教出来以后，感谢主，主释放了他，叫他脱离罗，拯救他脱离巴比伦的一切，就像圣经里面说，我的名呢，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他果然出来了，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他在面对他周围的弟兄姊妹的时候，他所碰见的环境和马丁路德不一样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19世纪。那么除了有罗马天主教是国际性的教会之外，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在德国有好多国家的教会，比方萨克森王国就是个国家的教会。那么在瑞士，你看见日内瓦整个的城就是一个官方的教会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在别的地方荷兰也是这样，到英国有英国的国教，到苏格兰整个都是长老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种的情形底下，那么你知道很明显的，一面有官方的教会，那就是和政治多多少少连在一起的，和政治的版图和那个时候的情形多多少少连在一起的，你看见吗？有就是这个就是所谓官方的教会，或者说是联合会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那个时候有路德宗，那个时候有改革宗。我们说改革宗跟加尔文多半发生关系的，那么路德宗呢多半是跟随路德的。那么然后呢在苏格兰有整个是长老会，然后呢到了英国有国家教会。但是我们说过，因着清教徒的缘故，我们看见过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本来清教徒是希望能够在这个英国国家教会里面来做改革的，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失败了。虽然他们在选举上得胜了，他们控制了整个的国会，但是呢最后你看见皇帝要解散他们，然后最后他们是在战场上相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最后他们还是从英国的国家教会里面，安利干会里面被赶了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结果就英国的长老会，那不只有英国的长老会，还有一般的人，他们老早就觉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有2-3个人奉我们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认为说，实在说来，他们应该很单纯的来跟随主。那么这个就是很有名的公理宗。 那么宫里中的弟兄们，他们觉得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教会是单独向主负责的。所以你如果受主的引导，你可以在那里聚会，他可以受主的引导，他可以在那里聚会。那结果他们受逼迫，就逃到了赫兰。到了赫兰，因为接触了崇敬的弟兄们，所以呢，他们就看见受敬的亮光。所以他们回英国的时候，那么这就是浸信会的开始。那么不只是浸信会，现在呢，你在英国你看见不光是有浸信会，还有长老会，英国的长老会，还有呢宫里中，还有呢贵格会，还有其其他他不同的团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等到Harley在19世纪脱离罗马天主教以后，他所碰见的情形就是他问说，在这么多的团体里面，我应该去哪里聚会？如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为什么今天身体是四分五裂的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，要明白说，这是主在19世纪在弟兄们身上做工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。他们主要的目标不是一个堕落的基督教，不是一个堕落的罗马天主教，不是一个法比伦的，他们主要不是对付这个。他们眼前所看见的，今天神的儿女已经四分五裂了。难道四分五裂是神所喜悦的吗？今天一个人喝醉酒，今天一个人糟蹋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说这个人得罪这个身体。如果一个人用刀来砍自己的身体，我们说这是得罪身体。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，这是个团体的罪。我们大家在主面都犯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就是我们是彼此分裂，我们是四分五裂的。那么这个在十二世纪没有这个问题。十二世纪你知道古中的弟兄们就一个，你看见吗？在波西米亚那弟兄们也没有这个难处，乃是后来主的光越过越多，他你知道到处基督受逼迫，他们看见了圣经给我们看见，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一个堂会都是一个单位的话，那么难怪弟兄姊妹我们看法不一样，我们不要争了，那么你聚你的会，我拨我的饼，那么自自然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现在在一条街上，在这个角落，在那个角落，到处都是聚会。现在显在神儿女中间，显在世界上的，你看这些人，如果神在他们中间，那么如果基督是一个，为什么他们分成1400多派？那1400多派这个世纪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情形？那这个情形是不是讨主喜悦的呢？你知道 Cronin 弟兄当他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，那么他最后是参加了所谓独立的教会、私家的教会，或者说私立的教会，那就像宫里中那一班弟兄们一样。但是他看见一个宫里中和另外一个宫里中就不一样，一个聚会和另外一个聚会又不一样。如果你要和他交通的话，你只能和这一班弟兄交通，你不能和另外一班弟兄交通。